十三，查干苏立德。从精神层面上来说，他们改写了历史。海日韩，我刚从阿鲁科尔沁回来，在天山二中的一场演讲里，我请台下的海日韩举手起来，果真还有两三位了，多好。所以海日韩，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个隐藏了300多年的历史事件吧，好吗？你一定听过这句话，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可是我想知道的是，败军之中的千千百百的兵卒呢，在战败之后，侥幸没有成为守身离析心不成而曝尸于战场之上的国殇，可是此刻身体和心灵一样充满了伤痛的兵卒们，他们能做什么？在历史里永远没名没姓，地位卑微的他们，在这败退了的既定事实之前，能做什么？能改变什么？1634年，北元的最后一位君王，察哈尔部的林丹汗驾崩于甘肃大草滩，今为肃南祁连山麓的夏日塔拉草原。可汗虽逝，汗庭的剩余兵力依然坚持不降，却又只能困守在漠地之中，不知何去何从。这期间，漠北的车臣韩部伸出援手，派遣使臣敦促可汗之子额哲要他北上，这原也是一线生机。可是就在这犹疑难决之时，强敌已经前来压境了。后金大军由多尔衮所率领的精骑10000，一说20000，另一说为40000骑，从1635年2月出发西征，4月28日那天就已经将韩氏驻地托里图团团包围起来了。海日韩史书上特别提了一句，说那一天是大雾。在大雾之中，身处在寒帐里的额哲母子心中想必是受尽煎熬吧。敌暗我明，在又是亲人前来以亲情劝说，又是周围那强大武力的无言逼迫，再加上想到剩余的忠诚部众其实已困窘到无以为生的地步，那么除了投降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只是就这只需一低头的决定，却把连续了400多年的大蒙古帝国的帝座在茫茫大雾之中结束了。那是曾经何等光辉光耀的大蒙古帝国，即使后来在中国的历史上注记了元朝灭亡，然而真相却是历经有名一代，从未降服过的北元汗庭一直存在，那是由多少位蒙古大汗们所辛苦撑持着的家国啊，如今却断送在后金的手中，在一片茫茫大雾的天地之间画上了休止符，这是何等难以承受的结局。虽说林丹汗驾崩之前已是众叛亲离，然而始终不改旗帜、忠心耿耿、不离不弃的部众也还有不少。他们随着可汗从1627年春天一路西迁而来，经过多年征战，到此刻也还有几万人，却已是辎重粮草皆无，人皮马瘦的沮丧队伍了。然而对于后金的多尔衮来说，这一次西征却是难得的圆满成功。接下来他的10000精骑的任务 就是要负责押解这些败兵们往东返回，尤其重要的是要让林丹汗的苏泰福晋和皇子平安抵达盛京。这是一段漫长的路途，也是一列漫长的队伍。心不甘情不愿的兵卒们想尽办法，有的人冒死脱逃成功，就留在当地开始了他们自己的传奇生涯了。在这里我要直接从书中引用一段文字：林丹汗驾崩了，大汗国鼎梁断了，几万察哈尔人来到了鄂尔多斯的陶利。苏泰皇后向后金投诚后，察哈尔部众闷闷不乐，也只好随之东去。当他们随行两日到元朝安西王芒嘎拉之察罕闹尔古城时，一部分人实在忍不下去了，就躲藏在巴拉素滩一片沙棘中。其中有一部分护卫苏立德之图克钦护旗手与韩国的察干苏立德一同隐蔽下来了。注：此书苏立德的故事是乌审旗人民政府出版于2008年3月，撰稿人是齐景江、巴布两位先生。齐景江就是我的好友查咖里使用的汉文名字，我在2007年与他出世，他带我去探访了许多处蒙古历史上的重要地点和家族后代，也是两次带我去拜谒察干苏立德的带路者。他是黄金家族的传人，成吉思克汗的嫡系子孙，曾经对我说想要把自己因此而获罪的半生坎坷写成一本书，书名都定了，却不幸在2010年8月11日突然病逝。经闻噩耗之时是8月14日，我人已在鄂尔多斯的阿尔寨石窟了，准备两天之后与他在乌审旗相会，得到的却是这样的消息。那时接近正午，天空一碧如洗，我在阿尔寨石窟顶端的伊金霍洛旁肃立，心中默默诵念：是亦师亦友的引导者啊，一直到今天我都在深深地想念他。以下回本文。海日韩这一隐蔽就是300多年，然而这隐蔽并不等同于消失，更不等同于放弃。300多年来，在隐蔽之处供奉，在隐蔽之处祭祀，护旗手、驻送人等等的职位，一代又一代的世袭下来，从来没有失去信仰。生活再困难，也要想方设法的活下去。有人继续放牧，有人转业农耕，有人去打零工，什么辛苦的活儿都做过。再加上后来的清廷衰败，不断开垦蒙地，从皇室到土豪劣绅，再到北洋军阀，都不断的侵蚀和强占草原。这些护旗的察哈尔部众也只好不断的往北迁徙，最后在1904年左右终于迁到县治，也就是鄂尔多斯乌审旗无定河镇毛布拉格村陶高图滩的北侧。尽管如今已可以公开祭祀，但是基本上这里仍是一处极为隐蔽之地。海日韩，我为什么会知道呢？是因为在2007年和2009年去过两次，有幸能与传承至今日的这一代护旗手额尔克斯庆先生相见。即使去了两次，到现在还是对那个入口一点印象也没有。真的， 如果没有仕途者带路的话，我相信任何人都会错过那个地方的，因为一路车行之处都是灰扑扑的乡间道路，路旁总是丛生着一排又一排主干粗直、枝丫却整齐地往四周斜伸出来的柳树，那是因为牧民用它们做毡房的建材，每锯一次，等三年就又可以取来使用。所以每一棵都长得一个模样，呆呆地站在路旁，若不是车子突然向右一偏，仿佛硬生生地插进了两棵柳树之间的话，我是绝不可能发现树丛之后原来别有天地。进入之后，首先是听不见外面的车声了，路上的灰土好像也被隔绝在柳树丛之外。放眼望去，我们正置身于一大块颇为方正与平坦的草地之上，近处有座毡房，其旁还有露天的土灶和两三个大铁锅。往前方远远望去，三座苏立德竖立在高高的平台上，平台周围留有颇为宽松的活动空间，然后才是以柳树的枝条编成的超过一人高的围篱，围篱入口之外，杜松已经燃点起来了，看得见白色的青烟，也闻得到远远飘过来的那只属于杜松特有的清香，果真是别有天地呀。然而，海日寒，此刻我寄给你看的这几张相片，如果在不知情的人的眼里，这围篱、这平台，甚至这高高竖立的三座苏立德，用的都是乡野间极为寻常的材质，可以说是简朴到近乎简陋的地步了。但是，如果我们知道那背后的时间和坚持，不论是从1635年到此刻，或者是从1206年到不可知的未来，这一处祭祀的场地在蒙古子孙的心中，那可真是庄严华美到难以估量的光芒万丈了。海日寒，在这封信的一开始，我就问了你这个问题：败军之中的兵卒们，他们能做什么？他们能改变什么？2007年9月，也就是1635年5月之后的第372年，查干苏立德的图克钦护旗手额尔克斯庆先生告诉我，他说，从东行的队伍中脱逃是不被容许的，可是我的祖先们只想到自己的天职是守护查干苏立德，这是国族最为神圣的象征，我们深信圣祖成吉思克汗的英灵就盘桓在这圣物之上，绝不容许丝毫的沾污。海日寒啊，海日寒，答案就在这里了。在败军之中的千百兵卒，虽然不能改变眼前这败亡了的事实，也更不可能去挽回那失去了的汗庭，可是这些勇敢又坚强的察哈尔部护旗者，却能在信仰的支持之下，用自己的方式改写了历史。是的，海日寒，从精神层面上来说，他们改写了历史，即使他们当时是身处在不可逆反的史实之中，即使全世界的历史书上都注明了北元亡于后金，可是他们却成功地护持了大蒙古帝国的精神象征，脱离了这一段史实。 在现实层面上来说，这也是铁的事实。由于他们的勇敢和坚强，300多年以来，我们的查干苏立德竟然就真的不曾有一时一刻落入敌手。300多年以来，总是有子孙在小心翼翼地护持着，在谨谨慎慎地祭祀着，一直到今天还自由自在地飘扬在蓝天之下。是的，海日韩在这铁的事实之前，我们可以说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改写了历史。这样的努力是不是应该宣扬出去，让海角天涯的蒙古人都能知道呢？今天就写到这里吧，下一封信我会和你说一说夏日塔拉。祝福慕容，2012年7月25日。